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啊是第三次来讲约拿书，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两次了啊。我们简单的把那个约拿书的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讲到简单的回顾一下啊。我们第一次约拿书总共有四章，所以我每一次都是讲一章。我们刚好是到月底的时候，我们把约拿书给讲完。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当时是神呢是呼召这个约拿要到尼尼微去传道。那尼尼微呢，是因为这个尼尼微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是什么，是他们的敌人呢，他很不情愿做这个事情，那他就怎么样逃跑啊，他叫他往东，结果他坐船往西往他失去，当然神没有饶过他，对不对？结果在这个海上兴起了风浪啊，我们知道这个结局，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约拿怎么样被鱼吞在这个鱼肚子里面啊，大家对这个情节的非常的熟悉啊。那第一章结束的时候，那么就是他在鱼肚子里面，那接下来就发生在第二章的事情。第二章的结尾，那么在二章十节的时候，这个约拿被怎么样，被鱼从怎么样鱼肚子里面给吐出来。那么约拿在这个第二章的结尾跟第一章结尾中间，在鱼肚里面待了三日三夜，三日三夜干什么？他什么也做不了，对吧？在那里面什么祷告。所以我们第二次的讲到的信息是祷告。那下面我们就在想啊，这个约拿被这个吐到了旱地上以后啊，假如是我要是约拿的话，那就有这样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经历啊，被吐到旱地上以后，我想那好了，我回家好了，我回到我的老家。大家知道约拿的家乡是加特西弗啊，那我肯定是这么想，对吧？那如果我要是神啊，假设那么我在想，约拿自然不愿意顺从我给他的这个呼召，再去重新找个人好了，对吧？我相信当时的先知不仅只有约拿，对不对？但是是这两个猜想啊，都是不对的。我们从第三章我们可以开始，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约拿在神的第一次呼召中间失败了，但是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第三章。我们首先把那个经文，我来先给经文给大家先读一下。耶和华的话二次领导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并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的真的是求主能够让我们通过第三章的学习，我们来看到神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也让我们从这个第三章这个你的话语中间看到神你话语的能力。也特别的求主保守我的口，让我所说的话能够对弟兄姐妹有帮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之名求，阿们。好，今天的经节啊，其实是蛮短的啊，仅仅是十节的经文。我们可以把那个十节的经文呢，我可以分三个部分来看一下啊。第一个部分，那么就是在第三章的一到四节，那么主要是记载神第二次差遣约拿。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三章一到二节啊，三章一到二节的话，特别是一开始就提到耶和华的话是二次临到约拿，约拿对他说什么呢？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所以你看，神对约拿的这个第二次叫他去做的事情，重点啊，大家留心这个三个动词啊，一个要起来，然后怎么样去，然后要宣告。其实呢，神呢，在这个第二次对这个约拿的这个呼召啊、命令啊，跟第一次基本上啊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这个是在第一章二节，这是神第一次呼召的时候讲的话，是什么？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这个呼喊跟宣告啊，你要看原文的话，是完完全全的同样的字。只不过我们中文翻译成宣告，在一章二节的时候翻译成呼喊，所以神在这两次的对他讲的话是什么样？完完全全一样的，起来、去跟宣告。但是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当然知道，在第一次神呼召的时候，他失败了，对不对？他是起来了，但是他有没有去？他有没有去呼喊、宣告？没有，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呼召啊。那我们看起来这个约拿的第二次的反应跟第一次的反应就不一样了。第二次他反应是什么？我们看这个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节跟第四节是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后面描述了尼尼微这个城啊，是非常的大，有三日的路程，约拿在那边走了一日，干什么？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所以你们从这个经文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约拿的反应也是三个字，怎么样？起来、去、宣告。那如果说我们跟他第一次反应对比一下啊，这个也是记载在一章三节，一章三节第一次约拿的反应是什么？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出来第一次跟第二次呼召是一样的，但是约拿的反应是不一样。大家就非常的这个肯定在想了，约拿这次的反应起来去跟宣告，跟他在神前面跟他讲的怎么样，也是起来去宣告，是一点点这个差异都没有，是完完全全。所以这个第三节也特别提到是什么样，他照着耶和华的话，就是起来去跟宣告。我们看出来这次两次呼召的这个区别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约拿在尼尼微第二次呼召去的时候，他就讲的信息，讲的信息就记载在第四节啊，就是一句话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伏了。你要把它数一下，多少个字啊？十二个字啊，这是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当然我自己这个还不懂原文啊，现在正在学。原文中间的话是希伯来语里面就五个字啊，所以约拿在这里面讲的这个就是讲了五个字，对。所以约拿的这次的讲到的信息啊，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呢，那太短了，对吧？五个字，五个字能说什么呀？如果按照我们二十一世纪的这个讲到标准的话，我觉得约拿这次的讲到肯定很不合格。这五个字讲完了以后就下来了，是不是？没有引言。也没有祷告，更没有引人入胜的例证，甚至也没有结语。他也没有像我这样做幻灯片啊，所以他呢是单刀直入啊。这个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是记载他讲了这句话，对不对？但是不是约拿就是仅仅讲了这句话？我想啊，这个应该来说是不止这句话。为什么呢？你从这个约拿讲了这句话以后，第五节。那个尼尼微人城的人怎么样？就信服神。那我相信约拿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啊，肯定讲了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对吧？使约拿，使尼尼微城的人对神有个全新的认识，对吧？他们在信服神，所以不仅仅是这五个字，但是这五个字啊，绝对是他的这个非常的这个信息的这个要点，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话啊，给人的印象虽然啊，仿佛都没有好好的准备啊。那当然，我如果今天也是这样来讲的话，那我们的成败现在就已经结束了，对吧？五个字。不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站在这里了啊。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说，约拿可能讲的是不止这五个字，但圣经里面主要记载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是他怎么样信息的中心，对吧？再等40日，尼尼微就必倾覆了。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下来，我们从这个他的简短的信息中间能够看出来什么？剩下就一句话，我们从这个约拿的这个简短的信息中间，可以明显看出是两方面很重要的属性，对吧？再等40日，神有没有第二天就毁灭他们？没有，对不对？给他们40天的时间，其实这个表明了给神的一种宽容跟忍耐，对不对？所以说，神的慈悲和怜悯的这个彰显。另外，他也同时说，过了40天以后，如果你们不悔改，怎么样，就必倾覆了。这个倾覆表明是神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属性是什么？神公义正直的属性。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啊，是说什么呀？神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有罪的神必然会追讨，这绝对是一个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从这个简短的这个约拿讲的这五个字啊，中文的12个字中间，可以看出来神的这个信息，真的可以看出神的宽容、忍耐和他的公义和正直啊，这就是他讲的信息。那么，约拿把这个信息讲完了以后，尼尼微人臣的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到第9节。我们首先呢，把这个反应呢，看两个方面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尼尼微人的百姓的反应。百姓的反应是记载这个第5节啊，第5节说他们是怎么样？起来是进食，穿麻衣，披上麻布。这个麻衣啊，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知道，当我们家里有人过世的时候要穿什么孝服，就有点类似那个味道。那个麻布表示是什么？表示的是一般是给丧家穿的啊。所以他们穿上这个麻布，这个是穿麻衣进食，这个是他们忧伤、痛悔、卑微的表现。我们从这个尼尼微人百姓的反应，我们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看这个悔改的反应，是来看这个尼尼微这个王啊。这个王是记载在这个第6节。好，我们看看王的4个方面啊。尼尼微王有4个非常寻常的举动。首先，他是什么呀？下了宝座。下了宝座，表示他承认神是至高的权威，脱下他的朝服，承认自己的身份不配，披上麻布，表示他内心特别的忧伤痛悔，最后也是坐在会中。我想坐在会中啊，我们那个旧约啊，这个大家如果读旧约，对这个场景都很熟悉，对吧？约伯曾经也是坐在会中，所以这个会中也表示了更加的哀痛、绝望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看到王是这样一种表现。这个王的话呢，不仅自己亲自这样做啊，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还在干什么？和这个大臣，如果大家继续读的话，那个第7节跟第8节，他们不仅仅是这样，还吩咐人怎么样？要不仅是人呐，甚至牲畜跟牛羊不可吃草，不可喝水。我们人可以进食啊，圣经里面很少记事，记载这个动物也需要进食的啊。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动物要进食，他们这样一种做法，真的是他们人那种，他们在神面前那种很绝望的光景啊，以至于都传到动物的身上，叫他们都不能够吃草，不能够喝水，是这个意思。对，甚至这个动物跟人一样啊，那个第8节说，人与牲畜都披上麻布。披上麻布在5节到9节啊，是不断的重复出现，所以你从这个场景可以看出来啊，他们的这一次听了约拿的这个信息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何等的伤痛，对吧？我们可以看出来的啊。好，那么在接下来的第9节是这个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3章8节，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不仅仅是在有那些外在的动作啊，表示悔改，但是他们也确确实实转移了他们这个 丢弃了手中的强暴。这个丢弃手中的强暴啊，这个强暴这个词啊，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啊，那个创世纪有一个场景，就是在应该是在挪亚大洪水之前，当时描述地上的光景是怎么说？说地上满了，就是这个字强暴。所以这个强暴啊，这个强暴就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是什么？无法无天呐，就是这种描述那种状态，是根本不理会这个神的公义。这个强暴就是我们这个堕落败坏的缘故。所以这个我们看是第八节，我们看那个第九节，他们这样做有一个期盼，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他们这样做也不是100%的肯定啊，他们就肯定蒙神赦免了，但是他们希望，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九节可以看出来这么话啊，可以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来，包括尼尼微城的人，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是否拯救这个主权是在于神。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五节到九节是尼尼微人的悔改。那下面我们来记载一下尼尼微人悔改了以后神是怎么反应，这就是记载在我们的最后一节啊。我把这个第十节我先这个结尾的话先等一下说，我在这里就特别啊，我再想展开一点，就是说刚才这个约拿讲的这句话非常的有能力，对吧？对尼尼微人的冲击非常的大，以至于他们都怎么样做出那样的动作，对，并且离开了强暴。所以我就想起来希伯来书啊，这个撒节啊，这句话是特别讲到神的能力，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非常阿门这句话啊！我们从这个刚才这个约拿的这个信息啊，中间真的是看到神的话语的能力。那这个呢，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的一个点啊。所以我在这里的话呢，我就想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关于这个斯布珍。假如说很多人很可能你知道斯布珍啊，斯布珍是英国19世纪最杰出的传道人之一，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啊，叫解经王子啊。所以他是在这方面，在神的话语上是特别被神所用的一个人啊。但是他的得救啊，有个非常奇特的经历啊，这个奇特的经历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啊。他得救就是因为一句话啊，这句话就是以赛亚书上面45:22讲过这样一句话，说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那这个是背景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呢，我是从外面看来的啊，我觉得写得非常的精彩，那我就把那个故事呢给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啊。斯布珍在1850年1月6号，是在一个风雪天气的主日，他本来是打算去某个教会崇拜，但由于天气的原因，他就转进街角的一个小教堂里，就没有到他原来想去的那个教会去崇拜。那一天教堂里的零零星星的坐着是几十个人，牧师也因为天气的原因没有到场，那怎么办？崇拜已经开始了，总得有人站起来，也像我们今天旭华是领会啊，因为牧师其实是来救场的。因为那一天的话，教堂里面这个崇拜开始了，牧师还没有来，就有一位平信徒弟兄站起来，走到讲台上，打开圣经，念的就是我屏幕上这句话：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位上台的弟兄啊，他没有受过任何正式的神学训练，他就开始他的讲道。他这么说，他说这节经文很简单，只说到一个关键字，望，望，望并不费你多大的力气，你不必要踮起脚尖，甚至你也不用伸指头，你只用望。一个人不需要上大学才能学会怎么望，一个人傻瓜也会望，任何人都会望，甚至小孩也会望。你们很多人只望自己，但那没有用，你要仰望基督，因为经文说当仰望我。 所以这个弟兄在讲的时候啊，后面就接着讲这样一段话啊，我特别把它打在屏幕上啊，这也描述了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说：“你们仰望我，我的汗如雪点滴下；你们望我，我被悬挂在十字架；你们望我，我被钉死又被埋葬；你们望我，我又从死里站起来；你们望我，我又被接上高天。”你们望我，我坐在父神的右边，可怜的罪人呐，你们望我，望我。所以这位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练的这位弟兄啊，在讲台上为了弥补啊，因为牧师还没有到来的这个尴尬的局面，在上面讲了十几分钟，他也没什么话讲了。这时候他就注意到下面的四部真，在这个不多的人群中间，他当时四部真还是个少年，还不到20岁啊，16岁的一个少年。是一个内心充满黑暗、灰心和愁苦，他突然就对着四部真，手指向他，对他说：“说什么？”他说：“年轻人，你看起来很凄苦。你如果不愿意顺从我今天讲的这句经文，你会一直这样的愁苦下去，活着也苦，死了更苦。”但是如果你顺从我的话，就在此刻你必得救。然后他就高高的举起手，又高声的呼喊，这就是他对四部真讲的话：年轻人，仰望耶稣基督，望望望，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望他，你就得生。所以四部真呢，这个对他的冲击特别大啊。四部真后来自己在自传中间把他的得救的经历写下来，他就这么说，他说：“我立刻看见了救恩，哦，那时我真是欢喜跳跃，全人已被这个意念所吸引，就像当时铜蛇被举起来，你们只要望就必得了医治。”大家都知道摩西在旧约那个铜蛇的这个故事，对吧？我本来等着做许多件事，但是当我听见这个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字何等甘美。那一天他还说了是什么，我全部不知道了，我只记住一个字，而那一个字就足够了，望。在那一瞬间，乌云驱散了，黑暗移开了，我看见了那明媚的阳光。我想这句话啊，这个四部真这个得救经历啊，我们真的是看出神的话语真的有力。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神得救的基本的点是在怎么样，仰望基督。但愿今天啊，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我真的也非常希望啊，你也能够这样，能够仰望耶稣。我也相信这个应许也是对你的。我今天站在这里啊，我的岳父岳母也是参加我的到我这里来访，跟我们住一段时间，他们也是第一次啊，听我在这个公众面前的讲话。我岳父岳母，我对他的最大的心愿，我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仰望基督，能够认识他。因为其实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好，我们来下面来看啊，转到第十节，看到神的赦免。三章十节是这么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那我们从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啊，神怎么样赦免了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他不把这个原来要计划的这个灾祸降于他们了。那么换句话说，神就已经怎么样回心转意，对吧？所以约拿的信息是神对尼尼微的劝诫和严厉的警告，但是神呢蛮有怜悯的等待他们悔改。神因为尼尼微人的悔改就回心转意，你也可以说他收回了臣命，没有降他所说的灾祸。因为这个神其实一开始的心意就是这样。好，那大家就非常的这个有的人在想啊，这个尼尼微人当时是不是真的是被得救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啊，尼尼微 城的人，那么在这里被这个神拯救了以后，在拯救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因为神怜悯他们，没有降这个灾，结果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就被救了。那这个救其实对现在的人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叫什么影响啊？我们现在知道，全世界现在这个亚述人啊，全世界大概现在大家统计可能有300多万有亚述人，啊，这个300多万的亚述人，大部分人其实他们都是基督徒啊。我印象中间，于洪杰弟兄曾经在讲道的时候就提到啊，亚述人的信主，亚述人信主的比例是相当相当高的。而亚述人在这个都是基督徒，这些亚述的基督徒的家谱啊，如果是追溯的话，其实他们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尼尼微。啊，这个尼尼微就是今天约拿被神差遣在那里去宣告他信息的这个尼尼微。所以他们的信仰开始于神对尼尼微的怜悯和漠视，也就是神差遣约拿给他们的祖先传道。今天这件事是他们悔改的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我就想到啊，我们是圣经里面在这个以赛亚书啊中间，其实对亚述其实也有一个应许。对，我们先可以到底下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19章24节到25节是这么说：他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内，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是有福了。”我们上上个季度我们在学以赛亚书主日学的时候啊，当我们在学习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这个话怎么会是对亚述说的？我们感觉这是对以色列说的才对，对吧？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中间，其实神对亚述也有他的计划。我们从后来也确实看到啊，亚述人真的是也是蒙了神的恩典。这不仅是尼尼微，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他得救了，其实后来整个的亚述这个后裔都蒙福。当然非常遗憾的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尼尼微亚述这个国家，在100多年，在公元600多年的时候，怎么样？后来还是被巴比伦所灭了。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我想他们的后裔啊，很可能就没有像他们的像父辈那样先辈，那么继续的活在悔改状态的，他们又重新的犯罪，所以他们的后果是这个样子。那下面的话，我们到这里啊，我们就看到第3章结束的时候，尼尼微这个城的人是被得救了，但是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没有完成是什么原因呢？这里其实就是我们下一次啊，第4章要讲的这个主要的内容。还有一个人，他也需要怎么样？要回转啊，这个人就是约拿。其他的人都已经向神敞开了自己的心，但是约拿的心仍然对神是有封闭，所以蛮有恩典的神在使用约拿传讲了神的话语之后，他将会开始解决约拿内心的问题。这就等到我们约拿书第4章，我们再来这个分解。好，下面我们就想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啊，我们有几个方面呢，我们想做一点点从应用的角度啊来这个做一点展开。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神的第二次的这个恩典。我们刚才在读这个第3章的时候啊，我们在第3章的一开始第1节，这个特别提到耶和华二次领导约拿说。对，我们知道约拿第一次呼召的时候，这个他是怎么样？他失败了。但是神有没有就怎么样？好了，你失败了，我再去另外找一个人好了。神没有这样做，对吧？神仍然给约拿这样一个机会。那我就在想啊，假如说我们现在把约拿拉到我们这个世纪啊，假如说约拿是我们21世纪的先知，他的世纪就发生在现在，我们如何会对待他？我们能不能接受约拿那么糟糕的失败？或许能啊，或许不能，或许有些人能，或许有些人不能。其实呢，我们对 跌倒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是对别人跌倒失败的时候啊，我们往往比神呢还公义。我想这句话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我们往往我们对别人的恩典是不够的，常常不够，往往不够。所以我们从这里啊，我们就如果反想我们自己，设身处地的想，如果说我们某一位在我们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跌倒到这个程度，我们能不能接受他？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这里讲的这第二次的呼召，真的是充满了恩典，对吧？我们从这个充满了神的恩典和饶恕，假如是我们很可能就怎么样？我们不会给约拿这样的人什么机会了。我们很可能还会啊，看到约拿后来悔改了，我们会这么说：“约拿，你现在回家吧，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悔改，为你感到高兴。”但是你在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希望神将来大大的使用你，真的会这样做，我们真的很难接受他，对不对？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想，我把我们的脚放在那个鞋里面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这样做，其实我们这样做也没什么错，对吧？我们这样做是在情理之中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再次的使用约拿，让我们知道啊，约拿一次的失败不等于完全的绝望，一次的失足，他仍然有重新再来的机会。所以约拿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众人的一个写照啊。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失败，多得很。但是神怎么样，不也是这样吗？继续的怎么样，继续的是在给我们有再造之恩，对吧？我们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到另外一个人物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约有一个彼得，对吧？我们知道彼得在新约中间给我们的印象是多嘴多舌，什么地方他都要讲话，并且他的失败的经历我们也是津津乐道，三次不认主。问问自己啊，假如我们是彼得，我们会不会比彼得做得更好？我想我们敢这样夸口的人不多，甚至没有。所以彼得虽然那么失败，但是大家知道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记载的时候，彼得怎么样，神是特别的给他恩典，三次的怎么样，他三次否认主，但是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单独向彼得显现，并且在提比利亚海三次的坚固彼得，恢复他使徒的这个身份啊，也恢复他的地位，特别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从这里啊，不管是从旧约的约拿和这个新约的彼得，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这个再造之恩啊。这个我想是展开的一点啊。第二点我想展开的，今天是从讲到跟听到的两个角度啊来做一点反思啊。首先呢，我说反思一下传道的人啊，就是站在讲台里面来讲神话语的人。我今天讲的四部的那个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出来，通过以赛亚书的45章22节一句经文，仰望我就必得救，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神的话真的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拯救四部真的是神的话，是不是站在讲台那位弟兄？不是，他是在那里传，只是一个讲话的一个传。所以按照现在的话来讲，这些不是站在讲台的这些传道人的大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尼尼微城啊，这样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改变啊，因为约拿的一句话全城悔改，这个场面我们现在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布道家格里汉也做不到这一点，对吧？我们羡慕不羡慕约拿？我们羡慕不羡慕约拿的这样在尼尼微城布道的这种成功也出现在21世纪？我们羡慕不羡慕？甚至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我们赞美的华人教会，甚至就出现在我们温哥华华人福音教会。今天呢，我想从第一个从传道的人的角度这个反思的话呢，我想分享的要点是这样子。我觉得站在讲台上讲话的人，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喜欢取悦人而不是取悦神。这是很，你站在这里你肯定心里就会相信我刚才讲的这句话，所以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对吧？我们今天世界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在不同的教会里传道，但是我们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可以看一看，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神的子民听了很多很多的道，但生命的改变是不大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与讲道的人是有关系的，因为传道的人往往不是单单的是传讲神的话。我们很多的聚会啊，我们深刻的反思一下，我们很多的聚会包括讲台，我们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的意思就是什么呀？我们要采取这个方法，要让坐在底下的人听得很高兴，感觉到很愉快，对不对？所以人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创造氛围。我们讲到的人就要为了取悦会众啊，我们会讲到很多可能跟信息啊没有关系的笑话、比喻、社会上的新闻，甚至我们最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特朗普的关税。但是人呢喜欢听这些事，但这些事啊往往听了以后啊，真的就像一阵风一样，大家以后也就是忘了。所以呢，我自己就在这方面，我就想到就像吃药啊，很多药我们吃起来是很苦啊，但是为了使这个药不苦怎么办？我们在那个药外面裹了很多很多糖衣，对不对？一层又一层，使它不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的人也倾向有这种危险。我们为了使这个话听起来很舒服啊，我们也在上面涂上各种各样的糖衣啊。这个糖衣呢，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把神的话是稀释的。所以我们再次要那个确信自己啊，神的话本身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会改变人心的。我们需要老老实实的按着圣经向神传讲神要对人说说的话。所以站在讲台上的人要做一个肯忠实的单单传讲神的话语的人，要忠心的传神的话。我在这里我就特别想这个分享啊，大家可能有些人比较熟悉的有位长老刘志雄啊，他讲的这句话啊，这句话不是什么经典名言啊，但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是蛮有触动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传讲信息的人，传道人如果让弟兄姐妹爱慕你、尊重你、听你的话，你还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因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应该要让弟兄姐妹去爱慕神、尊重神、听神的话。所以这句话我对我是个提醒呢，就是说因为我也会在讲台上有这样的服侍啊，我就希望我站在讲台上的目的真的能让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爱慕神、尊重神、听神的话。所以这是反思的一方面啊。下面我们反思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坐在底下的你弟兄姐妹听到的人，对吧？我们特别现在在这个信息社会啊，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现在人呢真的是不缺乏，真的是不缺乏信息。你到网上去，那名目的信息多得很，我个人也听。但是呢，有个问题在哪里呢？特别是信主很多年的人啊，因为你会听过各种各样的讲道了，那个有的时候牧师讲的你可能听的也觉得没什么新鲜的这个感觉了，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可听的耳啊，是和行动的舌啊，是更加的难能可贵。我想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有一句话啊，他说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只有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句话真的是我们现在啊很多基督徒听到的这个邪道，对。所以在听到方面，我真的是希望啊，我们要需要求神的怜悯，要让我们看重神的话，宝贝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我们在听到的角度亏欠啊，我可以用简单的三句话来总结啊。你看到我屏幕上已经打出来头、心跟手啊。第一个问题首先出在头，就是说根本是怎么样，左耳进右耳出，出了这个门可能都不知道今天上面讲的是什么啊，至于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都没听进去。那第二层好一点，听进到脑袋里面了，但是呢没有听入心，就是仅仅停在脑袋里面，我们听了以后心里是没有触动的，对。第三方面呢，心里有感觉了，哎，更好，对吧？但是没有传到手。没有传到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里有感动，但是没有行动。我自己就是在第三点是绝对是很亏欠的人啊，我有的时候听到也是有感触的，但是我往往没有行动。我不清楚你的情况怎么样。其实如果我们反思今天我们讲的第三章啊，你看尼尼微人臣他们听了道以后有没有反应？反应在哪里？你看第十节是怎么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怎么样， 离开恶道。他们不是说仅仅我有个感觉，哎呀，我觉得很亏欠或者什么就得了，对不对？他们是真的是离开了恶道。所以呢，我们从尼尼微人的反应啊，神没有把这个江灾降于他们之后，很显然，尼尼微人的城的人呢，不仅头脑中间听了约拿所传的神的道，而且心里面怎么样畏罪哀痛。表现大家在刚才大家还知道了个场景吗？披上麻布，披上麻布，披上麻布，对不对？所以他们不仅是心里面为自己哀痛，他们披上麻布，并在行动上也离开恶道，是悔改了。所以下面我想我们听到很重要一点啊，这个听了以后，这个话在我们身上也有作用。什么是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怎么样？180度的转弯，不是360度啊。那个180度的转弯是憎恶罪恶跟离弃罪恶。这里我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美国的一个总统啊，克林顿啊。大家知道克林顿是我来美国的时候，美国是正在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啊，是我也感觉到美国最兴盛的时候，也是在90几年，真的是在整个这个世界是如日中天啊。但是克林顿这个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有个很糟糕的丑闻，对不对？这个莱文斯基，对吧？中国还搞了一道菜，是不是克林顿莱文斯基？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个笑话。但是克林顿这个丑闻后来被发现了以后啊，他在这个证据面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很抱歉，他说 I'm sorry。他有没有悔改？后来有人问他啊，他说你为什么说抱歉啊？克林顿说，因为我说 I'm sorry，我很抱歉，因为我很抱歉这件事情被你们知道了。所以克林顿那种悔改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对不对？我们真正的悔改，所以这个我也听到这个于洪杰弟兄啊讲过很多次啊。我们真的要180度转弯，要是那是真正的悔改。我们讲起来觉得仍然很抽象啊。我下面就用我第一次讲到啊提过的一个问题啊，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悔改的真意。我在2023年12月10号的时候是第一次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当时提到了我们教会聚会不守时的问题啊。当时有2张照片，大家不清楚，脑子里面有谁还知道我的2张照片？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讲道前，2023年的11月19号9:25拍摄的。大家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你看到我们的教会整洁不整洁？非常整洁。这时候你们应该是什么？坐满人的时候了，对不对？你崇拜还有5分钟，这是正常的聚会啊。下面另外一张照片是我们接下来的感恩节，是在12月26号。12月6号是感恩节特别聚会，这是9:30的时候。你看看我的照片，这上面坐的大家满意不满意？大家看到那个角落有尸斑啊，那次尸斑是特别现实，所以否则的话，尸斑如果再没有的话，我相信这张照片跟9:25的照片没有区别。这是9:30的时候的光景。那这个道讲完了以后啊，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天，我是12月10号讲的啊，12月17号，大概是在9:25的时候，我肯定坐在这里了。我不是夸奖我自己，我真的，我这方面我首先不要。说别人自己不做，有一位弟兄就来问我，他说：“善人啊，要不要再拍张照片？”大家肯定知道这位弟兄讲的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讲完道的光景，外燃照灯笼照旧。我想啊，迟到的事情对我们仍然现在还是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希望啊，我不希望1年半以后我再把这2张照片放出来。大家有没有勇气？我们守时，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我们如果崇拜谁一迟到懒散，心不在马，心不在焉啊，应该就要悔改。我们如果团契和崇拜的时候过的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生活，真的应该悔改。包括我们很多重要的同工，服侍的同工。服侍的时候来，不服侍的时候我就不来，我想来就来，这个态度简直是不知道把教会当的是什么，你自己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们讲道的人不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传神的话，应该要悔改。我们听到的人如果没有个可听的耳、受教的心、行动的手，我们应该悔改。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看到你这么对那么不配得你恩典的先知约拿和尼尼微城有这么大的恩典，你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这些人何尝不是也不配你恩典的人，如今却蒙了你极大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机会的神，让我们能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传讲你话语的人，尊重你话语的人和顺服你话语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